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三国。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是林睿。
我是志勇。
大家好，我是孔博士。
后面这三个声音听着就那么的轻快，轻佻，
轻浮，
怎么就不太对？
这到了孔博士了，轻浮。
这是羡慕嫉妒恨哈，因为你看我这个啊，多么的稳重。然后迟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你聪明勤奋不怕苦，可为什么拼不过老江湖？
哦，这个我以为是我就是勤奋不怕苦，志勇老师就是老江湖，是吧？
嗨，咱们俩也不拼，
那我们俩剩下问号了，是吧？聪明就没有了是吗？
有一点吧，有一点吧。
真谦虚，我们就有一点小聪明。今天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实际上直播间里是三个年轻人呢，对吧？
哎，除了我都是。
这个
我第一反应是，除了我和林睿，还有谁没好意思问出来的话？
我这个我也藏了半天，
我都老都说不动话了。今天我们关键词就是年轻两个字啊，相应的福利，今天我们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送出4份。
意思就是奖品变少了，
这是正常的，好吗？有一位朋友发了这个，领到了我们的奖品以后，很高兴，中了110块钱。
哎呦，
跟我们在公众平台上还报了个喜，说就冲着这个金额，我告诉你们，我今儿晚上就不看国足了，我就听你们的节目。今天晚上有国足吗？
有，
而且据说是一场生死之战哈。
对，
所以说你们是年轻人，
听节目的都是真爱。
还是挣着110万吧，不是110块吧？
真有可能到110万呢啊！
我们算过，
对，100多少？
125万应该有最高金额，
就是最高最高，你每一张都中最大奖。总额125万啊！当然了，9:30到9:40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但是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要说的这位年轻人是东吴的第二位皇帝啊。话说在公元252年的时候，东吴大帝孙权去世了，他的接班人是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叫做孙亮。要说孙权有7个儿子，按常理说是轮不到老小来接班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老大、老二英年早逝，老三被废，老四被赐死，老五、老六都是庶出，于是老七孙亮就这么幸运地成为了东吴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那我们来走进这一位小皇帝孙亮哈。其实孙亮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慧，机智非凡，在史书当中呢也记载了几个小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啊，是他在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说有一天呢，这个孙亮想要吃生梅，然后就让身边的宦官去取蜂蜜，结果取来之后发现这个蜂蜜罐儿当中有一颗老鼠的排泄物。他当时就怀疑这个应该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宦官放进去的，然后就把仓库管理员找来问说，那个谁是不是私下找你要过蜂蜜？这个库房管理员啊，是他找过我，但是呢，那位宦官矢口否认，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个老鼠的粪便早就在这罐蜂蜜里了，跟我没关系。然后孙亮啊非常聪明，他让人把这个异物抛开，发现里面是干燥的，然后他就下结论了。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早就在蜂蜜里的话，那它应该里外都是湿的，但现在呢，它里面是干燥的，这就证明它是被人为后放进去的，所以这事儿啊肯定是你干的。后来这位宦官也只好磕头认罪。
要知道孙亮10岁登基啊，你想小小年龄，这可能还是在他登基之前就做出的这么一个非常很聪明也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么一件事情。从你们来看这个小故事当中，孙亮身上具备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潜质吗？
他具备，他应该说，当然这个我说具备是指他是个具备了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哪些这个具备呢？就首先他，你看名侦探 柯孙亮啊，柯孙亮不像，他这个他能聪明，他会推理。那么会推理聪明意味着什么呢？他掌握了一些认知工具，就是避免了这个就是认知不对称。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不能完全听下属的，那么下属很可能呢就是误导你。那么这种我们现在词叫官僚主义嘛。那么你在这上面全是听报告，文山会海，你不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那么被人蒙了，那么这个你就容易做出你在决策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你看这个孙亮起码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不能就听你的，我得用自己的脑子进行分析。那么进行分析了之后呢，他起码体现了一种这个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下属呢进行这个考察，进行带有这个检查监督这样一个意识。你看这就是应该说咱们做企业也好，你做事业单位别的单位也好，你这都是做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
这个故事其实应该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据可考的故事。为什么呢？这故事在《吴力》和《江表传》两本书里面都有记载，只是具体的细节有点不太一样。《江表传》的记载可能相对而言更靠谱一点，因为我当时读这故事的时候我还琢磨来着，这黄门为什么要放颗老鼠屎去坑孙亮呢？
嗯，
后来那《江表传》里写的是说这个黄门对跟这个管仓库的人有私人的恩怨，
对，
所以想害那个人，
他本来是想陷害那个管仓库的人。
对
是是。裴松之也特别逗，裴松之写到这段的时候写了一句什么呢？加了一个特别一本正经的一个胡说八道，说新的老鼠屎吧，它也是里外都是湿的。这事儿被发现是因为这个黄蒙没用新老鼠屎，用了旧老鼠屎。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这个新老鼠屎里外都是湿的。
研究，
那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
对，这事儿还是说明，就像甄老师刚才讲的，孙亮确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分析能力足够强。第二是有耐心，这个事儿就一点一点跟你剖析到底。说明具备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判断力，但是有这些能力是不是就意味着能够治好国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时候你看出来孙亮还是有点年轻人的锋芒毕露，其实他后面很多的选择也是因为他的锋芒太露了，
他
不懂得藏。
侦探就好了。
对，
真相
就是他挺无畏的，他敢说。
对，
就有很多人觉得像这么小的一件小事，我可能先按下不表，我往后再看一看。但是他是有一说一的人。
是，
而且呢就是似乎是那个泾渭特别分明，是就是
是非观特别强，然后硬怼。
那你说像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那如果他作为一个地位的继承人还那么小，应该做一个怎么样合理的安排给他身边的这些股肱之臣呢？
千古辅臣啊，都是以诸葛亮这样的忠臣作为一个最佳选择，所以诸葛亮在文学艺术史上也是被誉为是千古君臣的佳话的。但是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说给这个少主安排什么样的辅臣好，而是尽量不要让这个少主出现。其实你给少主安排什么样的辅臣都可能会危险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少主如果太小的话，就形不成自己的势力，在政治学上就是形不成自己的一个政治集团。
对，
尤其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嗯，
你看孙权给孙亮安排的顾命大臣都是哪些？前面也讲过，以诸葛恪为首，还有几个滕应啊、吕据、孙弘、孙俊这一波人。这一波人是在孙权死了之后，这一波人里面来回争斗。先是诸葛恪掌权，然后被孙俊给杀了，然后孙俊后来死了之后又把这个他自己的地位啊、权力啊传给了这个孙琛，一直在闹，但是始终这个孙亮本人就没有掌握过足够的权力。
对，然后呢按照这个马克思韦伯的这个理论啊，这个其实这个领导他这个就像过去的封建的这种或者说传统的这个统治者，他的产生方式啊有三种，一种是法理产生。
对，
那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选举嘛，也没有法理。一个是呢即世袭，是血统产生，
叫长老制。
对，他有这血统，他是孙权的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呢比较脆弱。还有一个叫卡利司马性，就是他得有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呢太小了，那行不成。太小了之后呢，那除非是有一定的非常好的叫权力架构，这个权力架构下的那个权臣，他又忠心的辅佐，又不形成自己的势力，那这种是很难的。一般的这个小皇帝容易被要死。或者被架空，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为他本身没有不是卡里斯马，不是一个英雄。那么，那你如果说信任权臣，权臣就可能就取代他，使人只有权臣而不只有陛下也。
对，
这时候就很麻烦。
而且啊，你看孙权最后的这个布置的结果，就是在东吴这个班子里面相互的制约，其实也是很混乱的，没有说通过制约达到一个平衡。 而是这边独大，这边把这边清洗了以后，另外一边又独大。
嗯，
我之前咱们之前讲那个孙权的整个家庭的后续安排的时候，你就发现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这孙权其实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肉要烂在自己孙家锅里。
嗯，
他对孙家的这个宗室是非常照顾的。所以你发现呢，孙权死了之后，孙家的从孙俊到全公主再到孙琛先后专权，这个跟这个锅可能孙权还是要背的。
嗯，孙亮10岁登基，15岁开始亲政，16岁就被废了，18岁丧命，所以他真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不过只有一年。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他领衔主演了一部大戏，叫做《少年皇帝智斗霸道权臣》。可惜这一切或许来得太早了，以至于他的聪明才智还没有完全绽放，就被历史残酷地给 pass 掉了。那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为您详细讲述这部大戏《少年皇帝智斗霸道权臣》。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年轻两个字，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前提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聪明勤奋不怕苦，可为什么拼不过老江湖。今天要说的这位聪明勤奋不怕苦的是东吴的第二位皇帝孙亮，而这位老江湖呢，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说到的这位出场的啊，他这个小皇帝想智斗霸道权臣的这么一位主人公，孙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小皇帝和霸道权臣两个人之间的几个回合的过招哈。当时吴国的实权是牢牢掌握在孙琛的手中，这孙琛呢是孙氏宗亲，从堂哥孙俊的手中接过大权之后，就开始广树亲信，而且是富贵居傲，多行无礼，完全不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而孙亮呢，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也越来越有主见，不甘心一直就这样被人摆布。
一开始啊，这个孙琛是因为手里有军权，孙亮年纪也小，所以呢不太敢冒险造次，只是旁敲侧击。哎，这个史书就记载啊，很有意思，就是琛所表奏章多见难问，也就是说对于孙琛所送来的奏章呢，他就经常去质询呢、刁难呢。另外呢，孙亮还经常拿出这个府库的所藏的书册啊，来查阅孙权在位的时候这个档案材料，并且他质问左右的人呀、说我爸当年那都是亲自书写诏书，可是现在你们看看大将军奏事，为什么只让我签个名就完事儿了呢？这个言外之意，这大家都应该清楚。所以说孙亮所表露出来的诸多不满，孙琛对此甚惧啊，历史记载两个字儿，甚惧，就也其实挺害怕的。
那这个小皇帝孙亮啊，他不光是对孙琛的这种不满形于色，而且他还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孙亮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少年武装部队，他从士族子弟当中挑选了3000个少年，年龄呢都在15岁到18岁之间，组织这帮人每天在御花园里面进行军事训练，而且啊，这些人动静不小，每天没黑天没白天的训练，还经常把这个所藏的一些兵器呀、戈矛啊搞坏了不少。孙亮声称说要让这些少年兵和自己一起长大，一同来见证胜利，
就是天天后花园里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
得有配乐。
孙琛知道
曹文山
这个孙琛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他就知道孙亮要搞事情了，他为求自保啊，就假装生病回到老家，在朱雀桥南呢修建房舍，从此就远离国都，不再上朝了。另外呢，孙琛还让他的这些弟弟们，好几个弟弟啊，驻守各个军营，严阵以待，以防孙亮。我们先简单的讲了两个回合，你看第一个回合呢，相当于双方都没有动手，就是你瞅啥，瞅你咋地，
瞅你咋地，
就是这个样子，眼神怒目相视，
瞅就瞅呗。
哎，等到第二回合的时候，这个孙亮有点亮招了，就相当于推搡你一下，
你别走啊，我叫人去。
你等着，你给我等着，放学在操场等着。孙亮亲政是在15岁，其实当时我们算一下这个年龄，孙琛也不过是27岁，大孙亮一轮、
嗯、
两个人的段位呢差不了太多，孙亮旁敲侧击，孙琛就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甚惧啊。孙亮搞武装，孙琛就装病回家了。你们怎么看这两个人在前两个回合他们各自的反应？
我觉得啊，这个在从这两个事儿里面看，孙琛肯定还是技高一筹，毕竟是经历过这么一个之前对孙权其他的托孤大臣跟吕据啊、藤印啊有过斗争，还是有一些经验，稍微老辣一些。这个史书里记载的甚惧，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说孙琛这个人真的觉得害怕了，就是我怕这个孙亮了，这个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像是打了个冷战，
嗯，
就是突然知道孙亮要搞他了，孙亮有想法，对他有意见了。是这么一个叫甚惧，就心里觉得哎，也打了个冷战，是这么一个甚惧。然后呢，你看他孙琛这个人装病回家呀，更像这是一招很英明的，这叫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就是不在宫中不把自己置于险地，你就没办法控制我。这个不意味着孙琛这个人是退出了这个斗争啊。我们知道，只要是如果说你跟皇帝知道皇帝要猜忌你了，决定要清洗你了，那这个斗争向来是不死不休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一个剧叫《冰与火之歌》，特别火的一个号称神剧啊。
嗯，
第七季的最后一句里，那个小指头，一个非常谋略家被干掉了。他生前的处世哲学第七季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看不清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往最坏的方向去想。其实你发现政治斗争里面两个人的猜忌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两个人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想，所以绝对是一个不死不休。
嗯，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孙亮的这个做法啊，他是把这矛盾啊全摆出来应对的办法、
嗯、
跟他那个发现小黄门往他那个蜂蜜里边藏老鼠屎时候的做法是一样的。可是呢，这里边有个因素，小黄门没有权力啊，
对，
他是一个太监，没有任何根基，弄死就弄死了，你怎么怼都行。而这个孙琛是权臣啊，那这时候你应对之策还是用这种硬来的方法，你什么旁敲侧击啊，那都是很明显了。怎么这个我爸爸时候都自己写诏书，你这我都写不了，大将军写，这就其实是指责他假诏啊，你这矫诏之，这个是株连九族的罪，甚至都是，是吧？当然他是姓孙，他得姓孙没法株连这九族，但是这个指控已经很严厉了。我觉得呢，他这个策略上啊，就是太过于直露。
嗯，
这时候我想引用一个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叫冯小刚，他也最近发了个微博，提出一个不查手机论，说你要是没这个别想有啥事儿，你就别摸你媳妇儿手机，别看，是吧？或者媳妇儿别摸我手机，不知道看手机。这个话呢，有很多人反对。那咱不评价他说的对不对，但就一点是成立的。你要查的话，你就得能够承担起后果。
嗯，
你这个孙亮，你考虑好了吗？他手里有军权，你天天在这刺激他，后果你考虑了没有？那如果你考虑了，你的招能不能应对得了？他搞的
能不能下决心离？
哎，
就离了。
对，他搞的啥招呢？我找一些这个少年兵在这里耀武扬威，好像是一种震慑。震慑放在实力基础上，这叫震慑。
对，
没有实力的基础叫做打草惊蛇。
嗯，
我再举个反面的例子，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那美国一看，好，你这苏联在古巴那儿安导弹，马上就急了，那是真正的那马上就敲山震虎。但他建立在他基础上，就是我有实力的，我向你呲牙是为了让你表现我的意志，我这时候不表现意志，我可能就弱了。假如说没有这个实力，在那儿狂喊一阵，那可能更麻烦，是吧？所以说这个谁呢？这个孙亮呢，就在于就是第一太直露。策略太简单，太直线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当他的力量还不丰满的时候，他表现的非常的就是想吓唬住人家。
嗯，
这个不行，这
但是引起了对方的警醒。哦，这个孩子长大了，因为10岁的时候、你再咋咋呼呼，人家也会知道你是个孩子。
嗯，
但是别忘了，他一天一天长大，15岁了，你整一帮少年、在这个后院里天天就建立起自己的小武装来，谁都不会再把你当做一个10岁的孩子来看。
是，
其实1000年以后。这个我们电视看电视剧都知道，
康熙秦鳌拜，
没错，康熙秦鳌拜就是之前搞了好多的这个少年兵团，那叫什么布库是不是？
对，
对，
练摔跤啊，
摔跤练布库。
哎，然后最后成功的制服了权臣鳌拜，但是当时他那个训练 给鳌拜显露出来的是
玩物丧志。
对，
我就每天没什么大志，我就玩摔跤。
嗯，
是让鳌拜最后误以为康熙在跟一群小孩每天都在后花园玩。
对，
这
所以
康熙成功了，而这个谁孙亮没有成功的关键在哪儿，知道吗？因为康熙有韦小宝，哎，
还是让孔博士说吧。
原来是这样。这个，所以你看《孙子兵法》有一句话讲的叫什么？叫“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
没错，
其实这就是关键。康熙的做法，其实你看想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找一帮亲信，赶紧给他从重从快处理掉。但是康熙的做法是先麻痹鳌拜，然后雷霆手段突然行动。如果你去看康熙和鳌拜这个整个斗争，你会发现康熙的布置是非常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参与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宫中的侍卫。
嗯，
而且你去看《清史稿》，你就发现，在擒拿了鳌拜之后，立马抓班布尔善，抓这个抓那个，一系列非常的严密，非常的谨慎，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点纰漏。而且在这个事儿之间，你看不出来他任何的想法。
嗯，
这个
包括鳌拜想杀另外一个权臣的时候，
嗯，
人那当时是四个辅政大臣，索尼先去世了，
对，
紧接着第二个呢，
苏克萨哈鄂必龙，
对，苏克萨哈就跟康熙就讲，我退位。其实就想着让鳌拜跟他一起退位，鳌拜不想退啊，立刻就网罗了一堆的罪名，把苏克沙哈最后给斩了。但是康熙就忍下了，他知道苏克沙哈不该斩，但是忍下了。但我们来看，回到一千多年前，孙亮他是一点点都忍不下去的，就是我把这个诏书写好，你签个名还让你签名呢，这事儿我也不能忍。
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军事史上的著名著作叫做《战争论》，《战争论》里面就提出来，战争制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突然性。
嗯，
这就是跟个打个仗是一样的，让你用假势来捕获它。那你之前你没有任何突然性了，当你丧失突然性之后，就要强攻。你一个没有在深宫里面还没有真正掌握权力和军队的人，你和一个掌握军权的大将军搞强攻，你怎么能打得过呢？
嗯，
必须搞突袭嘛。康熙就是小分队，
嗯，
啊，使用这个
特种部队，
对的，
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
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康熙不只有韦小宝，还有魏东亭呢。好了，马上进入半点了啊，9:30到9:40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前提是您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9:30，祝您好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聪明勤奋不怕苦，可为什么拼不过老江湖。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年轻两个字，相应的福利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4份。现在还是那些年的摇红包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这个板块点击进去，您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但是所有福利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很简单，您在微信公号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微信平台上玲珑雪说了，我是一名10岁的小听众，我听这个节目已经1年了，我听完还重看了三国演义呢，
么么哒。
这个想想还是挺厉害啊，这段话里面的关键在于他10岁了，他重看了三国演义。
哦，
这个就很小就看了第一遍了，这说明
9岁时候，这是这个小孙亮。
那你看这个我们的嘉宾
关注点就是不一样，
看的都是韦小宝。还有朋友说这主要是42章经练得好啊，
还要注意这个神龙教呀、海大富呀这帮人的作用。
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啊，孙亮，他是东吴的第二位皇帝。那他在跟权臣刚才讲了两个回合的争斗了，已经看出来这个小皇帝聪明有余，但是啊有点太冒进了。
所以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我们刚刚讲了啊，两个人有所过招，在初次过招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看起来像是孙亮占了上风，但是这个故事没完，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哈。这个孙琛呢，因为感受到了来自于皇帝对自己的侧目，对于自己的这个不信任，所以变成了一只缩头乌龟。那孙亮看见孙琛如此行事啊，他鞭长莫及，也是非常的懊恼，于是就找借口杀掉了孙琛的党羽， 朱熊和朱隼两个兄弟，孙琛因此更加的害怕，而君臣二人的矛盾也因此上升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嗯，
急于夺回军权的孙亮啊，决定孤注一掷，对孙琛要进行致命一击。
嗯，我们来看这个孙琛，人家本来都已经回老家了，
嗯，
似乎是想避免直接冲突。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孙亮的穷追猛打？像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这个很明显的矛盾哈，怎么去避免，或者说怎么去面对不断升级的这个矛盾？
我觉得啊，这个穷追猛打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孙亮对于孙琛的穷追猛打是有必要的。
对，一定要斩草就除根。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在于孙亮的问题是他把他的意图，甚至他的实力都展示出来了，就是敌人对你是一清二楚的，敌人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穷追猛打，这个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你反过来看，孙琛他干了些什么，孙亮是不知道的，等于你发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博弈过程当中，一方的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另一方是完全封闭的。那作为孙琛，他的行为选择的空间，他可以制定这个对策的空间其实就更大了。其实这对孙亮来说就是很危险的。那我们说，人际关系中，如果说矛盾人与人之间有裂痕了，有矛盾了，怎么防止扩大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前面我们讲了，政治斗争当中，你看不清事儿的时候，你往最坏的方向去想，这样能够保证你可能不会遭受很大的厄运。但是如果在人际关系当中没有必要啊，大家交个朋友为什么要你死我活的？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如果你跟别人有矛盾或者说有分歧了，你把这个人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就能够找到机会去冰释这个前嫌。其实人际关系的矛盾啊，很多时候扩大和产生都只是一个小误会，是在这个误会的基础上裂痕逐渐加深，才导致两个人关系不好的。
嗯，
反过来往好的方面想，结果就会好很多。
嗯，
这个孙亮啊，他这个你说他应不应该这个对他进行这个打击啊？刚才我赞同博士的说法，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策略完全错了。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邦，他要把这个什么这英布这些人，这个都是领兵的宿将，
对，
他怎么逮的？韩信是怎么逮的？他去要巡行啊，我到这玩来了，是吧？我做一梦，是吧？你过来陪我说说话吧。你一去，这个时候突然啪把这个检举揭发信往那一扔，有人告你谋反。
嗯，
这是就是就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用一个小吏就把他抓着了。
嗯，
是吧？当然，这个孙琛可能不像那个这个韩信那么听话，是吧？他也没有这个他这个刘邦这么个威力，但是起码你要研究一下策略，你要想的巧妙一点。他往下缩那一步的时候就防你了，你再往前打，这叫武术上讲啊，这叫你失去重心不稳了。这一招打上了就打上了，打不上你就倒霉了，
退的机会都没有。
对，招数时老，这就容易这个就容易出事儿。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都是相对敏感的，别人对你的友善你能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恶意你也能够很快的感受到。
对，
尽管交情不深，可是你看孙亮跟孙琛两个人的矛盾完全已经是表面化了。
是，
那我明知道你不喜欢我，我干嘛还要使劲把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呢？我觉得孙琛的处理方法也是没错的。
嗯，另外一个不能赌气，人说不是这个一看他跑了，那行把他这个党羽给他杀了。那两个党羽不是重要党羽，
对，
他如果是在军队里边那两个人就在替他掌握军权的，你咔杀了他军队指挥不了了，这个是必要的，是可以的，应该点赞。但现在这俩人呢其实可有可无，
等于是出气，
你就是发泄一下这玩意儿呢，就于事还无补，你还让人家警惕了，有啥用呢？
嗯，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孙亮后面出的什么招啊。在公元258年呢，孙亮向他的心腹近臣表明了准备武装夺权的决心。随后呢，孙亮就和这个黄门侍郎全济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并且再三嘱咐全济说，你只能把这个计划告诉你父亲，不能把计划泄露给你的母亲。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全济的父亲全尚是孙亮的岳父，也是孙亮可以依赖的关键力量。如果说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的话，孙亮将会扳倒孙琛夺回军权，历史就会改写。但是孙亮托付的这个人啊，全尚 是才能平庸，也没什么深谋远虑，最后他还是没有忍住把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是谁呢？是孙琛的堂姐，人家是一家子。所以孙琛的堂姐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悄悄派人通知了孙琛。于是不等孙亮动手，早已经有准备的孙琛来了一个先发制人，率领大军夜袭国都，拿下了全上。天亮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皇宫团团围住，孙亮就成了瓮中之鳖。所以在你们俩看来哈，你看像孙亮他选给自己选了一个队友是全季啊，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依赖的力量。那你们觉得他算是选错了队友，还是说他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
你看就刚才我说的，他缺一个魏小宝吧，这表面看是个笑话，实际上大有深意啊。
听众已经说你这三国是这个金庸写的吧。
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人可以用，因为小宝这人你别看怎么样，人家真正的执行起来决策的时候关键是个
执行力很强。
对啊，执行力很强，不是猪队友。你看这个权，这个叫什么权上是吧，
权
纪
权上父子俩。
这个权纪这个人我分析哈，他也不是说一个就是他傻，他因为他实际上是啥呢，他这像这样人就有一个什么首鼠两端，他觉得哟这事万一要成不了呢，他肯定是想着我两面都讨得好。
对，
这种事是最，你要么就是一头，你别想着两个都能讨好，这里面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觉得我告诉我妻子了，万一要是一正面没成功，哎，我其实我还，
你觉得权上
立了一功
啊？
你觉得权上是有意告诉他妻子的？
他很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因为这个怎么具体是到底情景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因为你从正常的分析来说，他不应该，他再有好奇心，他再话痨，再憋不住话，他不应该把这么重大的消息，何况是孙亮给他说了好多好多遍，千万别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一定是利益的考虑。他想着，如果我留一个退步，将来我这一收拾没收拾了，人家孙琛上来了，我孙琛我报告，我曾经我透露过信息啊，我是你的人，我是潜伏，他还想这个梦呢。这个梦呢其实不行，你因为你洗不掉了，你跟皇帝走得太近了，哪怕有这个妻子出去这个检举的这个功劳，实际上落不了好，还不如你要么就跟着赌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个人没用好，这个人在这里边真是不是干大事的人，老想着在这里面考虑自己太多，反而把自己坑了，把他的这个
把他儿子也坑了。其实全季后来是自杀身亡嘛。
对，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你看历史上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密谋干一个事儿，然后说今天就我们这几个人知道，谁回去都不许说，偏偏就有人回去就说了，然后这事就败露了。其实这跟我们平常也一样，说我告诉你
电视剧里边常演，你一定要怎么样，
对，然后这事就暴露了。生活里也是，说我跟你说一秘密，你别跟别人说，这人回去准会跟别人说，然后跟别人说的时候再加一句说你别跟别人说，然后这事就传开了。
跟生活中好理解，因为他毕竟不是这个身家性命的大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这个人也是个皇亲国丈，他也掌握着权力，你想他能想不明白吗？他一定是觉得我能不能骑骑墙啊，我留点后路吧，有时候不能必须得 all in， 这个场合不能够就这么干。
对，这确实就是说明人的选择上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孙亮完蛋之后啊，可以做一个对比，孙亮完蛋之后呢，孙琛扶了孙休上位。孙休这个人上位之后，其实按道理说孙休既然是孙琛扶上来的，肯定也是孙琛的一个傀儡。但是孙休上来就很聪明，大家赏赐，孙琛你要什么给什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官给官，最后在快过年的时候，百官来升殿庆贺的时候，跟张布做了一个密谋，极少人知道，当场就把孙琛拿下，当天就杀掉。这就是其实也是第一是我们前面讲的密谋做得好，第二个也是他的这个盟友选的得当，张布。你看选谋友上就要比孙亮要强很多，就是
你得分清楚你手下这个人是喜欢擅权，
可不可靠，
就你的对手还是真的要篡权。就是如果他是擅权的话，且让他先放置一段时间，就让他麻痹大意，但是如果是这种篡权的话，可能危险天天都在逼近，你得想尽办法尽早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听众朋友哈，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是 人心好险恶呀，权上是孙亮的岳父，那权上的老婆不就是孙亮的岳母吗？那岳母帮了他的堂弟除掉姑爷，那他的女儿不抱怨他吗？宫廷权力争夺太狡诈了，太残忍了。哎呀，我都有点乱了，这里边的这个
听众理得还挺清楚。
对对对，各种关系哈，
反正就是
他的岳母还是向着自己娘家人。
那你这个玄武门事变，那李世民杀了可自己的亲兄弟啊，那不是更亲，都一个基因出来的，
嗯，
是吧？
可能他们在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怎么样能保住我自己？
是，
嗯，包括我们讲的孙权对他的儿子杀一个废一个，
嗯，
立一个也是，这个时候利害关系就是高于亲情了，已经。
嗯，
是。
还有朋友说，告密的段落有任庆可夫可以对照啊。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很早以前的节目当中讲过，也是，哎，也是很相似。这个父亲回来给这个他女儿已经知道了要谋反的消息，所以呢，就问他的母亲说：“你看，我是帮我爹呢，还是帮我老公呢？”然后他母亲就给他说了一段话，其实就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成语“任尽可夫”，
就是爹只有一个，
对，
人谁都能当你丈夫。其实他女儿应该
就是丈夫的选择是很多的，
对，反他女儿应该反问一句：“那你为啥不是你丈夫？”
辩证法
鸡贼了你这
你要是回答这句话，这老妈直接就把女儿拿下了。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哈，功败垂成，胜这个来看一看，
孙亮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了。
没错没错，这胜败已经见到分晓了，但是孙亮还不甘心，他跳上马背，带上弓箭，准备冲出皇宫和孙琛去决一死战，而且他咬牙切齿说：“朕乃大皇帝的嫡子，在位已经5年。”谁敢不服从我？他本来呢也是想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做最后一搏，结果大家都不听他的，连他的侍从、亲信和奶妈都一齐上阵，把他团团抱住，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孙亮自己没有办法脱身，气得唉声叹气。
孙亮夺权大计功亏一篑，孙琛废黜了孙亮的地位，把他贬为会稽王，然后召集文武百官说：“少帝荒病昏乱，不能够留在王君的这个位置上继承社稷宗庙，我已经祷告了先帝，将他废了。大家有什么不同意的，尽管提出来。”这明显啊，谁敢提啊，大家都不敢多言。之后孙琛是另立了琅琊王，也就是孙亮的六哥孙休为皇帝，而2年之后孙休将孙亮又贬为侯官侯。就在18岁的这一年啊，
换了一个封地，
对，他在去自己
的
赴任的路
上
就这样死掉了。
在
这一场君臣的博弈当中，我们还是挺替这位小孙亮可惜的，毕竟他还是很有资质很聪明的一个皇帝。但是我们把这一整系列的故事讲完了之后，你们觉得他出现的 bug 都有哪些？
其实他错过的最两个最关键的节点，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孙琛给放回家了，放跑了，这就等于你丧失了这个对孙琛控制他人的这么一个机会，丧失了做斩首行动的机会。你看这个孙休就很聪明，当时这个孙琛也说我要回家，我生病了，孙休就说不去，你不能去，不让你去，这外地带兵的人多得很，没必要让你去，就不让孙琛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突然性丧失了，意图表现得太过明显，这个突然性就丧失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你看兵变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兵变的时候孙琛起兵了以后呀，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他派这个孙在苍龙门外直接把孙亮的最倚重的将军刘成给打败了，直接就给杀了。所以你从势力强弱对比上看，孙琛属于强势方。你弱势方要对强势方翻盘，你就只有像志勇老师讲的，靠突然性，靠突然袭击。但是因为你的意图表现得太明显，你什么时候袭击已经被人家知道了，也就不可能再有突然性了。所以你发现这场军神博弈啊，如果说我们用大家都比较熟用打德扑的方式来说，那这个孙亮就是把这手牌给打糟了。第一个，手里的牌太过明显了，就你手里其实没有几个筹码，没有几个筹码呢，你意图还特别明显，你上来就要打炸虎，你就要打 bluff， 上来就要炸虎。然后呢，你出手还特别毛躁，一不讲步骤，二不讲策略，你不考虑什么打个几倍的底池啊，上来怎么加注啊，上来就是 all in， 结果结局就是你 all in 人家跟了，你没招了，你不输谁输？
这打牌的人啊，真厉害啊，
那不如看武侠的厉害。
不，这有人家是打三国杀的。
没错，这个孙亮呢，他出现什么 bug？ 他最核心的 bug 是他没有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而充分去这个发挥自己的弱势了。他的优势是什么？他掌握着大义名分，他是大皇帝的嫡子，这是确实确凿无疑的。少有聪明之名，那么呢，他假以时日，不要着急。那么他能够把这个大将军给他维系下来，大将军其实并不是那么敢篡位， 因为什么？他这个政治斗争啊，他那个非常残酷，他已经干下了好多人了，他的政治负债表上已经负债累累，就这个孙琛。他后来为什么还让这个新皇帝给弄死了？就是实际上你觉得在封建社会里边，你是一个君主，你有那么开心吗？你有那么容易吗？其实满朝的这个君臣都盯着你，然后其实江东的这种士族力量也是一种制衡，所以他虽然掌握军权，还有钱袋子呢，还有笔杆子呢。实际上这个孙亮他有大有文章可做，不用那么着急。但是他这个小孩嘛，他就是岁数太小了，他就这个优势方面他没有用足，而他劣势是什么？劣势是实力不足嘛。你刚刚亲政，手头没有兵，也没有真正能用的人，夹带里无人，你看无人无才无兵，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硬往上，那你就得用杠杆啊。哎，他又没有用杠杆，他直接就开始硬磕。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那个悲剧就其实实际上是就很清楚了，用自己最劣势的东西打人家长处。
嗯，
其实现在我们后世都说康熙帝很圣明，其实啊，康熙帝啊，后世学者总结也挺毛躁。这个朱鳌拜啊，这个可以说他朱鳌拜这个赌博做了精心的准备，应该说七成比三成吧，有一定的风险，应该是可以赌的。但是他这个三番啊，就是在和三番斗争的时候，尤其是跟吴三桂开始决战的时候，
很冒险，
是很冒险。吴三桂那时候因为岁数大了，老了，进了湖南之后兵无雄心，没有再往前继续推进。一旦真正推进，那个时候天下鹿死谁手，说不定呢。
嗯，
哎，这是一个就很但是运气好，
嗯，
运气好，所以说呢，这个什么少年天子，容易犯这种这个毛躁的错误，
没错，
是吧？
就很多人在说，比如说年轻人你拥有的优势的时候，觉得年轻本身就是资本，
对，
年轻是优势。但是从今天的这个故事来讲，哈，公允的说，孙亮在同时期的几位小皇帝当中，他的表现其实挺出类拔萃的，他的先天条件太好了，但是他恰恰也就败在他的太年轻的身上。我们说孙琛跟孙亮年龄相去12岁，但是孙琛呢经历过一次残酷的政治斗争，所以从这个政治斗争的经验当中来讲，他是要比孙亮老辣很多。
嗯，包括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三国时期其他这个国度的这些小皇帝哈，刘禅还有曹芳，其实跟他们俩相比，孙亮都比他们聪明，比刘禅聪明，也比曹芳果敢，但是呢他有一点点锋芒太露了哈。就像刚刚小婷姐说了，年轻是不是资本这句话呢，其实得看它是硬币的两面，很难讲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
有一项这个研究哈，叫考夫曼优因研究所，曾经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5000家企业做过调查，在这些企业当中，48%的企业创始人年龄都在45岁以上，在顺利挺过金融危机幸存下来的企业当中，64%的企业掌舵人都在45岁以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数据？
这个怎么说呢？有一定年龄的创业者肯定是有优势的。你从人脉也好，你从资源也好，从人生经验也好，处事能力也好，其实都是要比年轻的创业者肯定是要强一些。因为怎么说，商业也好，政治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跟人打交道，跟人和人之间处理关系的这么一些事儿。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去台湾地区去访学，他就跟一个法官交流的时候，他们那个法官就跟我说他们这些年轻法官在台湾经常被吐槽，被人家叫做奶嘴法官。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就去断案子，就去处理这些复杂的人情事务，处理不好。所以说年纪大一些的创业者呢，相对而言其实确实是有一些优势的。当然我们现在讲提倡年轻人创业，年轻人创业确实也是有优势有劣势。优势是什么呢？优势就是输得起。
嗯，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对，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创业这件事呢，其实可以辩证的来看，就是单论创业来说，可能太年轻确实不一定特别有好处，但是呢不管你创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么一次创业，不管你是成功了、失败了，或者是开始成功了，后来走下坡路了，可能对你以后的整个人生来说其实有帮助的。
嗯，
这个年轻啊，它有它的优势的领域。这个领域在什么地方呢？它在于创意领域，在于没有包袱，没有这个没有条条框框。因为他不知道嘛，本来一张白纸才要画最好的图画嘛，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这个限制。那么老年人呢，就岁数大一点呢，他容易呢借之在得，他容易被既往的经验束缚住。 打一个比方哈，就比如一个玻璃瓶子，你装进去一个蜜蜂，装进去一个苍蝇，谁能出来啊？这个苍蝇能出来，蜜蜂很难出来。因为什么？蜜蜂啊，它是智力稍微高一点的，它有经验，它能总结经验。它就进了山洞里边出不来的时候，它就想哪儿光亮哪儿就是口，它就奔着最亮的地方去。可是呢，这玻璃瓶子里边呢，那个底是个凸透镜，那个地方是最亮的。它就你看，蜜蜂进瓶子就是撞玻璃底，它怎么都撞不出来。这就是它既往的经验把它束缚住了。苍蝇呢，它没有脑子，胡撞嘛，无头的苍蝇嘛，它几撞几不撞，那瓶子就那么小，就撞的瓶口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在这个需要开拓性思维，需要那个和头脑风暴，需要这种和没有什么顾忌的领域，反而年轻人容易闯出来。甚至说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要后育时代。你看最近最流行的一个马东和这个叫什么这个
许志远
两个人对话，你看马东就是非常贴近年轻人的心理。
嗯，
九零后是怎么想的？我就是按他那个想法，哎，打王者荣耀，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做的是最新的一款产品，你就是要用人家的思维来创新，这才对，是吧？但是我们说老年人有什么好处？老年人第一，他的试错。这个特别多，经过的多，试错的经过的，就是他的犯过的错也多，受过的挫折也多，这些东西都成了他的一个经验，他进行了总结了之后呢，那么在处于这种比如说重大利益决策的时候，他可能考虑的更加周全。
嗯，
第二个，他所能够一个人在世间行走，他在不断的积累，人生在于积累啊，一切东西都在积累，他积累的人脉也多，他可以调动的资源也多，
嗯，
对吧？他在这个公司，他在这个商场上摸爬滚打七十多年了，啊，七十多年太多了，三四十年，
九十多了，
那对，那么很多这个你比如老牌公司，说可口可乐有一个商界的名言嘛，可口可乐的公司就算是垮了，一夜之间一大火烧了，凭着这个牌子还能把贷款争取下来。
嗯，
你刚创业两年的公司行吗？
嗯，我觉得可能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介绍的是金融危机当中能挺下来的这些创始人都在45岁以上，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可能对于摸爬滚打久了，对于危险的嗅觉要比年轻人来得更灵敏。
对，是，
就包括在孙琛和孙亮两个人的这次对决当中，孙琛就明显地意识到了事情更危险，
对，
所以他做的防护措施更得当。
嗯，是。这个也是可能跟现在提倡出名要趁早有关系，就可能对显得年轻人可能很多时候就显得稍微有些急躁。
嗯，
我反正我都突然想起来在网上看过的现在的有一个挺鸡汤的一段话，是什么？纽约时间比加州早3个小时，但是加州呢也不比纽约慢。有的人25岁就当 CEO， 但是55岁就死了。那也有人5岁当 CEO 活到85岁。奥巴马退休的时候呢才55岁。那川普当总统的时候都70岁了，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发展的时区，有自己的步程。
对，
嗯。